非常开心看见弟兄姐妹，你们有那么大的追求，对主的话语追求，我相信一定得到主耶稣给你们很多的恩典。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晚上，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平安。虽然外面的环境是那么的可怕，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灾难，而且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你的儿女，你掌握一切，整个宇宙都是你掌握的，整个都在你的控制之下。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所依靠的。借着罗马书的信息，让我们更能够深深的认识你是何等的一位神，是何等的救我们，也看见我们无时无刻，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需要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但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力量，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是罗马书的第三课。罗马书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太重要了，我们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就不能够从里面得到我们生命一切的力量。因为罗马书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到底是什么。我曾经在第一课、第二课都重复过罗马书的中心思想。请问罗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请你们回答。答对了，罗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那么，基督耶稣的福音，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耶稣的福音呢？怎么得着了？然后不但是得救，这个福音还包括我们整个的成圣，一直到得荣见主面，还有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秘诀，怎么样胜过，都是在罗马书这本书。就像各位都记得了，它是暂时戒指上的什么？暂时。那我们暂时放在面前都不知道它的宝贵，暂时在我们手上都把它当做一个不值钱的。但愿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这个暂时认识到暂时，而且这暂时已经给你了，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得到的。那我们首先请复习一下罗马书的大纲，请 Vivian 把这个罗马书的简纲给我们。因为每一本书你要记得这个简纲，就是解经的一半。那我讲过，罗马书是基督耶稣的福音，这是整个书要讲的。那这本书就是分三段来讲，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记不下来，你记到圣经，也要把它默想下来。那罗马书分成哪三段呢？第一段就是福音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了那个福音的内容。那第二段，就是下一页，我们先把大纲，福音的内容1章1:18到第八章，第二段叫什么？福音于以色列民，是在下一页啊，就是第9章到11章，那讲到福音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也是被神拣选，可是现在是被弃绝的。在当时罗马教会或各地教会都有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那犹太人就说：“我们为什么会被神弃绝了？那为什么福音会传到我外邦去？”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被弃绝，其实也是我们。”保罗是犹太人，是因为神拣选你，没有去听从神的拣选，你没有去照着神的拣选去回应，所以你被拣选。神的拣选不是盲目的，而是说他拣选你要回应。但是保罗说，只要犹太人因信，最后也是一同跟外邦人被拣选。所以这个是以后再解释。第三大段就讲到，除了教义，那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那是在12到16章。这三段以外，加上了引言和结语。我们先看结语，因为在这里， 结语就是最后保罗的交代，在15章14节到16章，因为讲完了这些话语以后，保罗最后再把他的一些的重要的事总结和交代，加上前言，我们再回到前面的一页，前言就是第一章1节到17节，就是引言，所以构成了整个罗马书的大纲。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整个引言部分，一章一节到17节，保罗在这个引言里面就告诉他就是这位传基督耶稣福音的使者，而且讲他为什么要传基督耶稣福音的使者。如果各位回去有复习，应该记得保罗说是三个因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你看要救一切相信的。第三，他讲了，因为这福音是神的义，要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讲到这个福音，就是神把这个公义判决我们不再定罪了，给我们公义来给我们，所以是这么重要的。这是讲到在引言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接下来从保罗讲完这个福音的重要。那我请问你，如果一个人他听到保罗说你讲福音是拯救，福音是宣判有义，那我请问你，我根本不需要神拯救嘛，我好好的为什么拯救？我也不需要神的公义嘛，我好好的为什么要神的公义？我根本不需要嘛。就像一个人有一天也许刚好碰到一个医生，那个医生看到他说不得了啦，我要赶快来用一个药或者开刀或怎么样来救你，因为你不得了了。那个人说好笑啊，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药，我为什么要开刀，我好好的，我一点都不需要。所以问题就产生在这里。所以今天就要接着来讲，各位看这个简纲上面写什么，讲到福音的内容，先要讲为什么你需要福音。你说我根本不需要福音嘛，但是保罗就说你错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范围就是第一章18节一直到3章20节，就讲到你太需要福音了，你太需要了。所以他讲到为什么需要福音呢，第一章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章讲到全人类的罪，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到这个圣经，我们从一章十八节，但愿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福音，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答案是可怕到了极点。好，我们如果有圣经，希望你们圣经在旁边啊，我们就可以一边听解释一边看圣经，对你们有帮助，回去以后可以有香港复习。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老师啊，他教导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思想有两个方法教导人。一个方法就是宣告式的，就是把一件事情啊来宣告，把这个解告诉你，那你就可以哦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介绍。还有一个方法是叫做答辩式的，答辩式的就是说当一个老师把一个信仰一个教义或者一个传统他来介绍给人的时候，他不但是有系统的介绍，他一定还需要来想到别人的反应，别人是怎么样对他的解释啊，不了解的地方或者不同意的地方，他需要来解释和答辩，这样的话人就可以深入的明白。所以保罗啊，他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老师。他前面讲到了福音的需要，福音是那么的重要，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告诉你说 Vivian，我们可以把这个大纲可以拿掉，就放到直接放我，这样比较清楚。所以他就在1章18节一直到3章20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啊，他就要解释有系统的、有逻辑的。你读罗马书会发现啊，很有系统，很有逻辑，字字珠玑，每一个字都那么宝贵。因为保罗就是很有逻辑的，抽丝剥茧的，一层一层的来解释、来答辩，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完全的了解到、了解到。所以在回答刚刚讲到，人就想我为什么需要福音？在1章18节，我们中文圣经啊是翻成"原来"，其实它这个原文就是"因为"。保罗，你看讲完了福音。就接下来说，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哇，太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因为什么？神的愤怒，在这个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是不得了的，这是很吓人的。保罗他就要指出啊，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他需要先讲外邦人。他为什么需要福音？所谓外邦人，就是解释过，就是犹太人，他们得天独厚，除了犹太人以外，他们认为就是外邦人、外国人。那先讲外邦人，然后保罗才会讲犹太人。先讲外邦人，从这个十八节，你看，从这一节开始，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你会感觉到，如果你安静下心，你在想，好像进到一个法庭。这个是神的法庭，是一个很肃穆庄严，也是很让人紧张的。为什么？神就是那个严厉的法官，坐在那里，就告诉你，我要向你宣判。但是我向你宣判，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宣判的原因。他说，神的愤怒。我们有新译本，新译本也是很好的参考。它是翻成"神的震怒"。你一听第一句话就说"神的愤怒"和"震怒"，那你就觉得很不喜欢听啊，大家都不喜欢听神的愤怒。有的人就会说啊，怎么有神的愤怒？神不是慈爱的吗？圣经再三讲，神是一个爱的，怎么会有愤怒？而且神是慈爱，为什么要审判我们世人呢？神的愤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啊多次的出现，具体的出现。神的愤怒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合理的真实啊，不要去欺骗，说神没有愤怒，神是有愤怒的。神的愤怒是出于他的本性，因为神的本性，他对罪是一个恨恶的。他的本性跟罪发生冲突的时候，一种反应。神是有极大的爱，他爱人，但是他恨罪，所以他不得不惩罚罪。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啊，都告诉我们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他绝对不是乱发脾气，也不是报应。他是公义的，他是审判的，他是对罪的宣告，是他爱的一种描述、催逼。因为他有爱，所以他不得不发出一个愤怒，向罪来宣战。所以神愤怒，其实他是为人难过，也是为人好。一方面他生气，一方面他想怎么来救人，他要来救人。那神的愤怒，那你说哦，神是那么可怕，他要向什么人发怒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向两种人发怒，一种叫做不谦的人，一种叫做不义的人。什么叫做不谦？不谦是一个宗教的名词，就是指的人对神呢态度上的不恭敬，态度上的反叛。换句话讲，人不要神，弃绝神，恨恶神。不明白神，离开神， 这种人叫做不谦。他们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用一种拜偶像来代替神。那什么叫做不义？不义是一种道德性的名词，就是指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当、不正确、不合理。换句话讲，不义也就是可以用不道德这个字做代名词。人不义是因为不谦产生的结果，因为人对神不谦，就会产生对神对人的不正确的关系和态度。那这两种人代表什么人呢？就是代表全地上的人。在保罗的解释，你看他先列出不谦不义，接下来他就要解释什么叫做不谦，什么叫不义。在一章的21节到23节，保罗就仔细的解释什么叫不谦的人。然后一章24节到32节就讲到什么叫做不义的人。那这两种人，不谦加上不义，他们是什么人呢？圣经说不义的人他们是拦阻真理的人。注意这个拦阻或阻挡这个原文这个字啊，翻译应该翻译压制，压制，新译本也翻成压制。什么叫压制？压制就是一个东西要长出来把它压下去。换句话讲，就是这些人当神的真理在他们身上启发的时候，怎么启发呢？借着自然界的启示，等一下解释，借着他们的良知，借着神给他们这些的真理，让他们能够启发这些真理，让他们能够去长出来，可以去更多的认识神。可是这两类的人他们是怎么做法呢？就是把它压下去。为什么压下去？人为什么要压上真理？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要抓着自己的罪，不要神。所以神对他们这两类的人就产生愤怒。保罗就解释神为什么会产生愤怒呢？就是从两件事指出，19节到20节就是他们明知然后拒绝。接下来20节先讲什么叫做明知。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神的事情，原来神啊，他是一位启示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从创世纪开始啊，就看见神把他的心意告诉人，一路的告诉人，教导人，让人能够认识他，知道他。而且神啊，他还给我们一个本能，就是我们的良知、良心，给我们理智，让我们有良知、有理性，可以思考神的事情。那怎么思考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其实自从造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换句话讲，在这个新译本是创世以来，在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就比较我们熟悉啊。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很简单嘛。你说我怎么知道神？我怎么认识神？神就先借着外面有一个所谓的叫做自然启示。自然启示就是任何的人，当你每天开开你的眼睛，看到这个宇宙的这个美丽、这个运转、这个规则、这个结构，那个花草鸟，你从一个花、一个树、一个鸟、一个动物，他们的这种美丽的个性，他们的各种的奇妙创造，你就不得不说这个是有一个创物者。你绝对不可能说我这个手机也好，手表 也好根本没有人制造的，是自己出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理性嘛。接着你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一些证据，就是让人神启示人，我是存在的，神是存在的。不但这样，神还告诉你他的永能和神性。什么叫神的永能和神性？ 永能就神的创造的能力，他有这么大的创造能力，他的维护万有的能力，他的神性就是他的爱，他的本性，他的一切都让人可以去思想去体会。诗篇19篇1到6节也是一样，说神在宇宙里面的作为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你听不见他讲话，可是你从他创造的就告诉你，你根本没有借口，也根本没有反驳。如果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就会从这个点点的亮光，神给他这么一点的亮真理的亮光，就会追求更大的亮光，一直到认识神的地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气绝，他根本不要神，当然就会沦落到拜偶像离开神的地步。所以接下来他继续讲，神在外面给了存在的证据，在里面他说在人的心里面给我们一个悟性来明白，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人虽然知道神，你看人是可以知道神，而且也却不把神当作荣耀敬拜他，也不感谢他，人根本不会感谢什么，不但不感谢还恨恶神，不把这个该有的尊敬荣耀给神。虽然知道，你看圣经说虽然知道，然后呢却不当作，却不尊他为神。一个人明明可知道，但是却不把神当作神，结果保罗就告诉你，就在他的心思上，就他的理性上就变成虚妄了。你看这些人啊，竟然会想到什么一大堆的什么进化论，这个论那个论，根本你心里想根本理智就虚妄了，在心理上情感上就是昏暗的。你看先是理性虚妄，心情感就昏暗了，用各种的哲理哲学，各种的迷信，各种的东西来代替神，然后用偶像代替神，他们把不能朽坏神的这种尊荣变成偶像。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保罗这几段就把整个人类的这个堕落，还有怎么会从一神教到多神教，为什么会拜这奇奇怪怪的，都一路一路的给我们了最根本的答案。所以人呢开始不要神，就自己去找一些理由，就先是拜人，然后变成拜物，先是拜人拜物，多么好笑。拜物从这个动物拜起，然后拜到植物，拜到石头，变成了多神教。希腊罗马当时啊，拜偶像风气很重，保罗在希腊的时候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在希腊如果你要找神比找人容易，因为太多偶像。今天呢你如果想想印度可怕，有3亿3000多万个神，平均每个家庭有8个神以上，印度有十几亿人，有几千万到上亿的牛，他们叫做圣牛，把食物都吃光了，他们有很多人印度人饿死也不去吃这个牛。日本，你去日本几百万个神，泰国多少万个庙，说真是可怕到了极点。好的，到此为止我们讲到了神对人呢真是无可奈何，神对人明知故犯无可奈何，所以圣经就说神用任凭他们胡作非为。什么叫做任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任凭，任凭就是放弃的意思，就是一种审判。一个孩子再三的不听父母的话，再三的劝告他，怎么样的悖逆，到最后父母管不了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放弃，这叫做任凭。任凭就会越来越让他们败坏的更深。所以保罗说神有三方面的任凭，你就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败坏，因为他们犯到一个程度神就放弃了。第一个，任凭他们纵欲，24到25节， 神正凭他们成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玷污身体，纵欲到一个不可收拾的程度，尤其在性方面最明显。今天你只要打开媒体文化，你可以司空见惯，看见人这种各种纵情声色疯狂的一步一步的沉沦，纵情纵欲。第二个任凭，就任凭他们立性，在26节到27节，这就讲到男女的同性恋。罗马历史学家记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15位，其中15位皇帝里面有14位是同性恋。同性恋今天啊，芳心未艾，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妄为，就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你说他们有什么报应呢？第一，他们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病，各种怪病出现，艾滋病等等。第二，心理上极端的不正常，谋杀害人，非常的痛苦。神第三个任凭，除了任凭他们放纵拜偶像，又任凭他们立性，就是同性恋。第三个任凭他们行恶，在28节到32节，这一段根本就没办法去练。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这是人类堕落最可怕的一个描述，把我们人类堕落的光景啊，一览无遗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可怕到了极点。分成三部分，先是内心部分，不义、邪恶、贪心、恶毒，然后从内到外，嫉妒、凶杀、好斗、欺诈、毒恨，哇，毒恨。然后人际关系是诋毁人的、谗言的、恨恶神的、辱骂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冷酷无情的、不怜悯。你今天啊，你根本没办法打开报纸，你打开报纸其实就是重复这些21种的代表罪，可怕到了极点。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在32节，保罗就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什么？是什么？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怎么样？喜欢别人去行。他要人同流合污。也顺便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不受欢迎，很多地时候被人家恨恶，不管在古时候罗马到现在，因为基督徒不同流合污。这些人他们走的是地狱之路，陷入的是一个绝境，所以他们也知道是死路一条，那他们继续的死下去，还希望更多的人跟他们死。好，这就是我们外邦人的罪。我不知道我们在想这些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么可怕的邪恶的罪都在我们人的身上，不是在别人身上，我们里面有多少这样，不是跟他们一样吗？讲完了外邦人以后，保罗真是一个好的老师，他第二步就要讲到犹太人了。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就是要讲到犹太人。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语气，第二章第一节你，这个论断人的，第二章17节你，第三章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然后第三章第9节，这样我们比他们强吗？犹太人，因为讲过在罗马的教会还有各地教会，当时有很多犹太人信耶稣，也有外邦人，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犹太人，我想任何地方的犹太人，他们一听到刚才外邦人这么败坏拜偶像行污秽，顺便讲到犹太人是不拜偶像的，自从他们受到教训以后被掳回来，他们是绝不拜偶像，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听到外邦人这么败坏，犹太人是怎么反应？我告诉你，他们的反应就是说拍手，阿们阿们，外邦人就是这样该死该灭亡的。你看，立刻这样讲。因为犹太人啊，他们最喜欢论断外邦人的宗教和道德，他们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根本看不起外邦人的，甚至于他们说，你看外邦人那么坏，所以他们是用于地狱烈火的燃料， 他们竟然讲出外邦人是这样的一个。保罗说，注意听，犹太人啊，你是这样控告外邦人做这事，请问你呢，你是怎么样呢？你自己所讲人家的，你自己习惯上也在天天在做。所以保罗就要指出犹太人是怎么样的得天独厚，得到最好的，可是却做了最坏的。可是保罗在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罪以前啊，他先在第二章一到十六节列出了神审判我们世界上人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人家常常问一个问题啊，说请问你说福音是听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才能得救，那有的人没听过福音，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的老祖宗，或者像有的偏远地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说古兽的人，举例讲，不管古兽的圣人孔子也好，谁也好，他们有没有得救了？神是怎么样来审判他们呢？所以这里就讲到神审判世人是按着五种的标准或者原则，也让我们可以思想。第一个，神是公平的，他审判全部的人，第一个标准原则是按真理。在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知道神必按真理审判他。什么叫真理？简单的讲，真理就是正确的事。换句话讲，真理也就是前面第一章讲到神给人的启示，有关他的事情。任何人，你从神那里得到多少真理，你跟神去负责。神是公平的，他绝对不会拿一个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去考幼稚园的孩子。神给人多少的亮光，人照着这亮光让神跟神负责，神是绝对的公平。第二，神是按慈爱，按行为，第六节，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在这里讲到行为呢，他特别讲到神要以有一种人的行为，就是恒心行善，二章七节，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注意啊，他说有一种人，他是恒心行善的，恒心就是持久的，而且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就点点点，应该补字是一个补字，如果有人补不能朽坏之神的，就用永生报应的。换句话讲，如果有一类人他能够有这样的行为，这是什么人呢？注意，这样的人是一个已经信了神的人。当一个信了神的一个人，他才能够有在行为上表现出这种恒久的追求。这样的人，神用永生报应他们，而且神给荣耀、尊贵、平安，也是多么美好。相反的，那些没有去信神的那些人，他行的是恶的，他们的尽头也是很惨，是神的愤怒、恼恨、患难、困苦，生命里面没有平安。好，所以神第一按真理，第二按行为，第三呢是按律法，在十二节到十三节。也就是说，保罗说犹太人他有神给他丰富的恩典忍耐，给了他神最宝贵的律法，可是他们有了律法，他们要跟律法去负责任。如果有了律法他没有去遵行，那他要跟神交账。保罗特别讲了一句话，在第二章十三节，原来原文就是因为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注意大家这一节，神给犹太人律法不是让他们听就得到义，犹太人以为误会了，我有了律法我就有保障了，那我就得救了，不是的，只是你的律法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行出来，跟这个调和。这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尤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常常听神的话，这是美好的，听神的道，听圣经， 但是听了以后，你就觉得你就得到了，你听了你就觉得你已经有了。其实，要的不是听，而是你听到以后，是不是可以行出来？也就雅各书讲的，你听神的道，有没有去思想，有没有在生命里面来改变你？神的道像一个镜子，看见这个镜子身上的污秽，去把它，看见污秽以后，你要负责任把它洗干净。你不是听了就忘。所以不但犹太人这样，对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好，最后神是第四个，神是按什么审判人呢？除了按真理行为律法，按良心，14节到15节。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他要负责。我们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没有摩西的律法就不是表示神没有给你规定。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显出律法的功用。神给人有一个良心、良知，这个良知告诉人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保罗说，这个良心和思念，是非之心、良心和我们的思想，神给我们思想互相较量，就是选择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所以良心啊，它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律法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我们中国人讲王阳明，我们都熟悉，他就讲到致良知，讲到一个人做事要从良心出发，要对得起良心，行为对良心。但是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良心，私欲蒙蔽了良心，私欲蒙蔽了良心，良心变成麻木了，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下，根本行不出来。有一个强盗抢了人，然后把那个人对他讲，我把你放了，他如果我没有良心的话，我今天就把你杀了。你看，所以神是用不同的标准，按着真理，按着行为，按着律法，按着良心，最后保罗在说是按着福音，福音指出人性的败坏，福音满足律法的要求。最后主耶稣他也审判人，用福音做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福音就是我们得救之道。所以这个五个原则也对我们思想神对人的要求，神给按着他给人多少的亮光，就像要人跟他负责任，神是不会错的，也是公平的。对犹太人来讲，你要有了律法，不是听，你要去按着神的要求去活出来。对外邦人来讲，你要按着良心。最后，今天是按着福音。好，很快的解释完审判人的五个原则，保罗就指出了，那么犹太人呢，因为刚才讲过了，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为义，在13节。那犹太人，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律法，那你们自以为义，可是保罗就指出你三点，犹太人他们要被神审判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在17节的24节，犹太人知法犯法。这里特别讲到神给犹太人11个特权，我们就不能读了。在17节他说，神指的神夸口，又是知道真理，又是小孩子的先生，有一切的知识和真理。神给了那么大的特权，神给了他们那么大的恩典，他们就要负上更大的责任。可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这个11个特点，反而被定罪的。变成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跟外邦人一点差别没有。他们明明知道说不可以去拜偶像，自己还去偷偶像的东西。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窃。根本就玷污了神，真是无恶不作，真是极大的讽刺。你看犹太人表面上那么样的说是他们得到律法，是老师可以这样做， 结果背地里做的反而比外邦人还不如。第二，保罗讲除了他们知法犯法，他们徒有疑问，在25节到29节，这是讲到什么呢？这特别犹太人啊，他们世世代代犹太人，他们要行遵守割礼。割礼我们就是知道男丁啊，他们在第八天在他们的那个羊皮上要割掉，这个是代表什么？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证据。神因着亚伯拉罕信他，因信称义，就说我给你一个证据，让你得到义，这个是一个证明。那可是他们的后代都要遵守，当他们遵守割，看到割礼的时候，就想到他们应当来守这个跟神的约，来遵守神的约，因信称义，来爱神。可是日子久了，他们把割礼当作一个仪文，忘掉了它真正的含义。他们只尊重外面的割礼，没有从心里去思想去遵行，甚至于还把割礼认为是救恩的一个标准，以为你只要割礼你就得救了。你看，所以在犹太人他们很有名的经典哈勒木有一段说，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口观看，凡是有受过割礼的人便不用进去。你看，竟然说亚伯拉罕看，只要你受过割礼你就不要下地狱。其实割礼是你对神的信念，真正的割礼是圣灵的割礼，借着圣灵把你心里的污秽情欲肉体割掉。这样的人是一个悔改，接受主，得到圣灵，活出新的生命，才是为神喜悦的。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有律法却知法犯法，他们认为神给他们割礼做立约的凭据，得到救恩的凭据，其实他们徒有疑问，反而把疑问当作他们的得救的借口。第三，他们徒受圣言，白白的有了圣言，就是神的话，三章的一到八节。第二节说，因为第一就是最重要的，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犹太人有那么大的特权，神把他自己的启示从列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把神的话、圣言、神的话交给犹太人，托付给他们。你看犹太人得的特权是那么大，犹太人比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占尽了优势，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结果呢，他们这个神的话他们不信。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他们所听见的道跟他们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跟听见的道调和。换句话讲，道是有了也听见了，根本就没有信心去遵行，心里背逆神。尤其是他们不信旧约中所告诉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因信称义，所以他们的悲剧就产生了。相信神给他们那么大的恩典，神心中一定非常的伤痛。保罗本身是犹太人，心里更是伤痛，所以在第九章讲到他真的对犹太人伤痛。我们基督徒也是得到神那么多的恩典，但愿我们不要让这个犹太人这种悲剧徒受神的律法知法犯法，徒受神给我们的好处，徒受神的话知法犯法。好，讲到这里很清楚了，保罗就是一层一层的讲出来，外邦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做了各种坏事而且不悔改。犹太人原来还以为是完全是得救，发现原来他们知法犯法，而且白白受了神的话也不去信，一样得到灭亡。所以在第三章九节到二十节，保罗就要做一个总归了。保罗就说，世上的这两种人，一个就是 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换句话就是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的公义审判之下。那神要怎么审判人呢？保罗就用圣经的话，在三章的九节到十八节，这里保罗就从诗篇和以赛亚书里面有六段的经文，讲出圣经指出人是怎么样的罪。从这六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神指出来人有三种的罪，三类的罪。第一个是人本性的罪，就是人本性。第二个是人言语的罪。第三个是人行为的罪。什么叫神本性的罪？保罗说没有一人，第十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也没有。你数数看，保罗用了几次啊？这个没有和一同，保罗用了九次，没有，没有，没有，一同，一同，一同，指出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败坏，这是我们的本质。当我们有了罪性，然后我们就活出这样的败坏。然后讲到人言语的罪，就不多去讲了。想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你看言语是咒骂苦毒，可怕。因为一个言为心生，你里面是什么样的树，就产生什么样的果，里面是怎么样的个性，就流出怎么样的言语。就像一杯水，你一创它的水漏出来，是好水还是污水，就是它里面。第三个讲到本性、言语、行为的罪。行为的罪，杀人流血，他们的腿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残害、暴虐，平安的事未曾晓得。你看人带给人的是那么的可怕，那么的可怕。整个世界的人，我们想想看，都在这个罪恶的势力之下，思想在罪恶，言语在罪恶，行动在罪恶，被罪恶的势力所控制，有罪恶的行为，而且有罪恶的痛苦。你看罪恶自己带给人痛苦，自己也是痛苦，而且有罪恶的控告，然后有罪恶的刑罚，将来得到罪恶的结果就是永远的死亡。追根到底，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罪恶了？原因就是他们眼中不怕神。第十八节答案就是因为人没有把神当作神。当你人不敬畏神，不要神，你就会产生这些可怕的结果。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是万福之端，你只有敬畏神，你才得到一切的福气。藐视耶和华乃是万恶之源头，当你不要神是万恶的源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一段，我们可以想世界上是一个可怕的，因为人在罪恶里面，我们也是在罪恶里面，我们跟他们一样，而且是没有机会能逃脱的。所以在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最后保罗在这个做一个结语，他说律法到底做什么，就是神赐下这个律法，外邦人是给良心做律法，良心之律，犹太人是神的律法，有两个作用，一个叫人服罪，换句话讲把人的上面罪性揭出来，人跟神讲我服罪，我认罪了。就像这个法庭，你根本没有一点让你说你可以逃罪。第二个叫人知罪，律法就是让你看见，它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像一个镜子 照妖镜一照，看见你身上的败坏。可是你看见这个污秽，不能够除掉你的污秽，因为律法不能叫你不犯罪，也不能救你。在这个结果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哇，你看没有结果了，世人没有结果，所有的结果就是说大家都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神要审判的，没有一个人有可以回答，都是无话可讲，哑口无言。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列出来都是告诉你，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祸因，这个叫做祸因，人是绝对逃不了的。我不知道我们想到这里为止，有没有想到世上的人多么可怜？你周围的人，不管他的身份地位、财富名誉，可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个神的救恩，他内心的罪让他控制他，让他痛苦，也害别人，他言语的罪，他行为罪，最后他是绝对在神面前逃不过的。讲一个故事啊，在几年以前啊，有一个舞蹈老师，他每一个礼拜六晚上都去狂欢，第二天早上，有一天他也礼拜六晚上去狂欢，第二天早上忽然被这个收音机闹钟吵醒，在这个糊里糊涂中间听到收音机有一个男人讲了一个问题，如果接下来几分钟突然发生一场大灾难，你因此丧生，发现你自己站在神面前，他会问你凭什么让你进到天堂，你怎么回答了？这个舞蹈老师一下愣住了，因为他从来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找不出答案，他变成哑口无言。几个小时以前啊，他嘴巴还是充满了荒诞无稽的话语，现在停住了，他坐在床前默默的听着收音机那个讲员啊告诉他的答案。这个舞蹈老师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Kennedy， 也就是中文翻译甘雅各，他是现在佛罗里达一个教会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也创办了一个叫做三元步道的主持人三福。所以甘雅各那一天在旅馆里面，他听到了，他接受了耶稣。那一个导致他得救的问题，就是当你回去世，你到神面前，他问你，你凭什么权利进到我天堂，你要怎么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变成他得救的关键问题，而且他也用这个问题来创办了这个福音机构，带领成千上万的人相信耶稣。那今天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当神问你的时候，说我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权利可以进到天堂，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答案，你的答案绝对不是说我还有任何的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唯一的答案是下次我们要解释的，当然也圣经告诉我们，就在三章第21节到31节这一段的答案，马丁路德说是通往天堂的钥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啊，不能等到下个礼拜，如果还没得救的，我们的真正盼望我们的亲人下一分钟啊就得到这答案，因为你永远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个拿到这个进入天堂的钥匙，你唯一的结果就是服罪、知罪，得到永远的审判，可怕到了极点。